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章的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好，这个波斯王古列哈，是大概主前538年哈。那简单讲一下，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当以色列人就是后来大卫以后国家大卫所罗门以后国家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以色列。我讲以色列的时候，南国犹大也是有的时候一起包括在内哈。那这两个国家分别亡于亚述和巴比伦。那么不但是亡于亚述和巴比伦，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没有把犹大国完全消灭的时候，曾经在就是主前605年呢，曾经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也是打破了，然后把一些人掳到他自己的王宫去。那是第一次被掳，那次被掳的人里面就有但以理，那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那后来呢，以色列亡国了，就是成为就被巴比伦灭掉了，那也有一些人又被掳，那就第二次被掳哈。那可是巴比伦的寿命不是很长，几十年。那么但以理被掳去了以后没有多久，那么也很久了，到他晚年的时候，那个巴比伦国就亡了，亡在你们记得伯沙沙王的手中。就是那天晚上有个千人大宴的时候，马代的军队进到巴比伦，巴比伦就被灭掉了。那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掉了，那么后来就是有一个波斯王，就是古列呢，统治了整个的那个巴比伦的天下啊。这个古列王呢，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呢，神也在他身上工作。我们完全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小的原子分子，最大的宇宙，人类的历史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各位，这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历史，跟你现在有关系的。陈水扁总统的心也在神的掌管中，星云法师也在神的掌管中，没有哪一个人不在神的掌管中。神在掌管，但是呢，只有他所拣选那个信靠他的人，神的掌管对我们是有福气的，其他人只不过是他愤怒的工具哈。那这个古列呢，我们不太敢说他是神愤怒的工具，因为他的确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叫神话语应验的人哈。你们看以斯拉记第一章这里呢，你们可以就连页都不要翻，前面那个历代志下36章呢，17节就讲到说，那以色列的王国啊，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王国。然后第20节，凡历代志下36章20节哈，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个话我也解释一下，就是以色列王国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诫命律法，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圣经很喜欢用不守安息日这一个诫命来代表以色列人对上帝所有的话都不守。当然律法上一条不守就是众条都不守了。那为什么用安息呢？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信靠神、顺服神、守他的律法，就一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跟神是和好的。我们跟神和好，跟神之间有和平，我们跟人之间也是和好，跟人之间也有和平，那就是一种安息的状况。所以很奇妙，神用 安息日来涵盖了所有的律法，因为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你跟神人之间，跟你自己就都是处得很好的。我们信靠神就不会乱，不会慌，不会焦虑，也会有这些，但是可以克服。那当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不仅拜偶像，行种种的恶，然后也内忧外患将他们吓死了。那当他们被掳了以后，这个地倒是享了安息，这有点讽刺啊，就是地荒凉了，安息了，但最起码没有一大堆人在上面拜偶像了。在利未记26:34那里也有讲到说，人不守安息日，神会让人被迫守安息日，就死了以后土地就很平安了，没有人再来干扰他们了。那么安息日守满了70年呢，好像神也很高兴了，哎呀，你们终于听我的话了。其实不是他们听，是地听了哈。当然也不是地听了，就是神的带领是这样，神对神儿女的管教哈，人愿意悔改的，所有的管教都有祝福，所有的管教，而且都到时候恰当的时候他就停了，就有新的美好的事情产生。那耶利米呢，是在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被呼召做先知的，所以他的信息或者他这个人，你姑且说一句话吧，好像很倒霉。什么叫很倒霉呢？他所传播的信息就是你癌症还有几天可以活而已。他不像那个一个产科医生，你的孩子很健康，再过几天就要生下来了。我们当然希望听到人家生，不希望听到人家死嘛。我们当然希望听到，哎，人家这对男女什么时候结婚，不希望听到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婚嘛。啊，那耶利米呢，就是一直在述说以色列人将要亡，但即使是将要亡国的信息里面也有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情，神给我们的属他的儿女，信靠他的人，神给我们的一切带领和信息，都是一个赐平安的信息啊。那在耶利米书25:第8节开始就讲到说，神会招呼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地方，把他们灭亡。然后呢，灭亡好像是没有希望了，可是70年，那个耶利米书25:11啊，他们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句话圣经上也多次讲过，你们一定要服侍偶像，你们一定不要服侍上帝的话，那会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那你就服侍假神嘛，你不肯服侍上帝，那我就会让你服侍假神，为的是让你知道服侍耶和华跟服侍假神有什么差别。那人不要这么蠢，我们单单听上帝的话就知道服侍上帝是幸福的，是平安的，我们不要再去经历服侍假神，以至于到最后说，哦，我现在知道服侍上帝真是好，服侍假神真是痛苦。我们就是就是永远因着上帝的话，我们就服侍上帝。好，服侍了70年，就是说这段阶段结束了以后，那第12节，我一定会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使那个地方是永远的荒凉，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会复国，就会重新，不是复国，就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故土。在耶利米书29:10也讲同样的话哈，就是70年满了以后啊，我很喜欢这句话，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其实也是为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定就是他们服刑是70年，为巴比伦定70年就是他们还有70年悔改的机会，但是巴比伦也没有抓住悔改，所以他们也灭亡了。这里讲的就特别不是讲处罚巴比伦，而是恩待以色列，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掠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心啊，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了解啊，就是上帝把我们打散了，但是最后把我们带回来恢复。在医院里面，一个病人被医好了，治疗好了，再治疗再好，比你没有生病的时候恐怕都还差一点。 婚姻破裂了再复合了，再怎么复合可能比还没有破裂的时候总还是差一点，可是上帝的拯救和医治，当我们败坏再得到拯救的时候会更美好。当然这是指对信心有信心而言哈。好，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也亡了，亡了以后呢，就可以说可以开始等候他们能不能回来了。各位对不起，我用例子来讲，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到就是说要反攻大陆，那时候还有一个自由中国杂志说那是神话不可能，就还被关起来了。那现在大家好像今天刚好废国统哈，这是 好奇怪哈。好了，反攻大陆好像那是一个神话不可能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已经亡国了，我们还能回到原来的故土吗？这好像也不大可能。我不知道在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有一件事情你曾经非常享受，可能是跟你丈夫的爱情，或者是你家里曾经爸爸在没有外遇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没有做梦说有一天我能再回到那种美好的状况中？如果你能体会我现在讲的，你就能体会以色列人在亡国被掳中他们还能不能有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他们还能回去吗？他们还能回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吗？那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小了。有一点像亚伯拉罕75岁蒙召，神说你会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个盼望随着他年龄越来越老，到99岁的时候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我在这里讲不是在讲故事，我在这里讲是讲你们的生活，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事实上随着像我昨天下午讲的，随着我们慢慢老去，是不是每一件事好像都越来越没有希望了？那么先不要讲说他们随着时间慢慢等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当被掳的时候就已经很没有希望。我们看诗篇137篇第1节，诗篇137篇第1节，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个那个你们如果喜欢音乐的话，Nabucco 那个歌剧哈，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在河边哈，Verdi 的歌剧里面哈，我有一点这样的背景，在异教的河边，想到我们的家乡就哭起来了，那是被掳了。那时候根本不敢想70年后还能回来，那当被掳了以后，痛苦了以后，啊，也许慢慢习惯那种被掳痛苦的生活里面了，在那个痛苦的生活里面，也许有人开始想70年后会不会上帝照他的话来实现，会不会？各位，这都是叫等待啊！上帝的恩典的实现好像都在等待。亚伯拉罕等待他的太太生孩子，撒拉生孩子，等25年。以色列人等待这个上帝实现他的应许，让他们回去7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等待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实现，等待400年。这出埃及记讲的，或者说使徒行传第7章尸体反的话，他们被虐待苦待400年，他们没有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做奴隶，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还是说，我觉得这是你们要记得的，我们要记得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真的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我们就觉得行尸走肉，甚至就是越来越忧愁，越来越害怕。但是主是给我们盼望的。那人等弥赛亚，那等更久了。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当 等到的约翰后来也很灰心了，要等的是别人还是你呢？那我们今天在等另外一个，就等主的再来。当在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些都是好像非常的艰难。那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有讲到说，当那个时间快要到的时候，70年快要满的时候，但以理那时候已经是个垂垂老者了，70-80岁了。他有一天看耶利米书，这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他看耶利米书，他说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年数70年为满，差不多了，差不多快要到了，可是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限遥遥无期。所以但以理书做了一个很有名的祷告，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离西米记第九章，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以斯拉记第九章都有讲到这种祷告，一种盼望悔改的祷告。但以理好难过，你要知道但以理是有异象的，有异梦的人，他能看到将来的事情，如果神给他看到，但现在他看不到那70年的实现，再差几年了，可是遥遥无期，好像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没有了，是大力乌王，一个新的王，好像没有可能。然后他就向神祷告，他神祷告到祷告到第18节哈，9章18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荒凉了，那你也可以这样为任何人士祷告，包括为屏东基督教医院祷告啊。我们有盼望，我们哭泣，我们认罪，但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实现。嚯，但以理当然没有想到神的话真的实现。再过1-2年，波斯王古列，那么就实现了这个预言了。古列王怎么会实现这个预言的？有人说，大概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他看到了，或他听说了，过去有个先知，犹太人的先知叫耶利米，他说有一天，那么整个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土，重建他们的不是家园，重建他们的圣殿和城墙。波斯王就真的受到感动了，他就真的像马太福音常讲这句话，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各位，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旨意，在魔鬼身上旨意也都会应验，但愿在我们身上应验他祝福的旨意。好，他就是神的话就真的实现了，突然不可能的事情就突然发生了。我很喜欢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力，事实上恐怕我自己也不能，恐怕以后写历史人才能够。我忘记了这是1990呢，我忘记我历史真的不好，90年还是90几年，我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去那个退休会呢，是我当飞机一到就到洛杉矶的一个弟兄家里住一夜，第二天早上一清早整个教会呢就到洛杉矶郊区一个叫 Big Bear Lake 大熊湖一个山上做，就是做就退休会讲员。那一清早我们到麦当劳吃饭，然后就开车出发了。到麦当劳的时候，清早我们看到消息，苏俄政变，哎呀，那个Gorbachev 被关起来了，我们想完蛋了，好不容易来一个开明点领袖，现在一政变，苏俄要回到黑暗时代，整个市局是不是又很悲惨了？然后就到山里面去，到山里面去，山中无岁月，我们也不知道新闻。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苏俄已经没有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最坏的消息，好像那个共产党要复辟。结果那一个礼拜，这影响当然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哎。这国家全世界自由国家想尽办法，包括美国，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他的恶势力继续扩大，甚至有没有幻想到说就是拦阻他继续扩展他的势力。美国从二次大战以后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想尽办法要拦阻，就没有想到上帝做一件事，不是让他的恶势力不扩展，而是他被消灭了。 不是被原子弹或任何武器消灭，就是它里面就消灭了。柏林围墙要在之前也垮掉了。各位，这些事也许你不大有兴趣，比较有兴趣的是我丈夫什么时候回来，我儿子什么时候听话啊，教会什么时候能够变好一点，贫瘠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这些委屈的人得伸冤。哎，各位，通通都是大事小事都在主的手里。主有的时候很突然的成就一件事，有的时候400年一句话都不讲，但他讲话的时候，不讲话的时候，做奇妙事情的时候，或我们觉得他没有做事的时候，他都是神，让我们好好敬拜他，好好跟随他。波斯王古列说这个话，好，他要下这个通告哈，通告全国，通告全世界，也跟我们都在那里讲哈。当然就刚好应验了刚刚耶利米书所说的，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应验历代志下36章他所写的话，那么跟以斯拉记一开始讲的是类似的。好，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上帝仍然做事，小先知书里有些就在这种时代产生的，就上帝好像已经不在了。各位，我说不好听的话，贫瘠可以有一天不在，所有的基督教医院可以有一天不在，上帝仍然在。可以有一天所有台湾医院都变成慈济的医院，上帝仍然在，没有丝毫的减少他的权柄。当然我们会难过，我们会悲伤，但求主让我们也很刚强，像但以理一样，或以斯拉一样。我们应该不要有太多的时间去那里哭泣和难过了，我们应该要继续的为主征战，不管是流泪流汗，或者希伯来书说的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我们都要继续征战，也跟随主。我不太能想象怎么回事，这位波斯王古列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出这句话。耶和华在神的诸多的名字里面，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主神、至高神等等，你也知道好多名字，有一个在旧约只用了22次，就是天上的神。在这22次里面，以斯拉、尼西米、但以理用了17次，这意义重大。天上的神，一方面指他的崇高伟大，一方面指他在天上管理地上，天上所有的都在他掌管中，而且他荣耀，他尊贵，他也管理地下的一切。这个神单单就古列讲这个话，这是波斯的古列大帝哈，古列讲这句话就已经显出耶和华真是天上的神，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天下的万事都取决于天上的这位神。我们也看几节我自己觉得非常震撼人心的经文。第一个是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或者我们可以说啊，从24节看起啊，他对雅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上帝的全能只有他一个人独自的，然后不仅他正面的做这些伟大的事，负面的25节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正面的他在做一切的事，负面的他让所有的假神通通要消灭，或者他要让他们羞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然后还有一个正面的，就是他使他的仆人话语能坚定，使者的谋算成就。各位，我希望你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者，你们所筹划的能够胜过政府也好，不公义的制度也好，让他们失效，神的能够成就。那成就什么呢？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你会听到说，神说论到陈水扁他是我的牧人吗？可能的，在以西结书上面有恶的牧人，好的牧人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必成就我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圣殿的根基应该是上帝自己立的，教会的根基应该是上帝仆人立的。现在上帝的教会的根基居然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在立的，这叫我们做什么呢？ 这叫我们只有更俯伏敬拜上帝。我们太渺小了，我们不知道你有这么奇妙的旨意，我们不敢相信。当然各位，我也提醒你，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你怎么这么愚蠢迟钝，我就说上帝，你怎么都还没有做事。我们生活中这种经验也有，这两种极度的冲突的有，但是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就不再对上帝有任何的抱怨哈。另外在45章从第一节开始，我耶和华所高的谷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使你在前面行，我必在你前面行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我要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意思就是说谷裂所攻之处门都打开了，都投降了。神会让不认识他的人也在他的旨意当中，那就是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认识神，神给我们束腰，神为我们成就事情哈。那谷裂成就一件事情，他到底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到底后来是不是一直恒心的归向上帝？事实上，一般世俗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说波斯谷裂大帝从来没有遵行过、相信过以色列这位神。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记载的是真的，这位天上的上帝把天下万国通通都赐给他要赐给的人。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也再看几处哈，像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书41章第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申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申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情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叫我们知道你是神。这段话不太容易了解，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骂你们是假神，你们觉得不公平。我们基督徒说你们佛教是假的，回教是假的，你们说我们不公平，那么我们控告你们，好吧，请你们就提出你们的案件，你们来申诉看看。你们说你们是真的，那么请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把将来的事说出来，然后让将来的事应验。你们办不到，因为只有耶和华在掌控过去、未来和现在，只有耶和华在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你们该怎么做。将来耶和华会降福或降祸，但是你们办不到这个事，你们是虚空的，你们是虚无的，一事无成的。那个再看以赛亚书第40章，哇，这以赛亚书后面这40章以后面这些真是太多太棒的字眼了，讲到上帝这么伟大啊。有一首歌有讲到，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就是40章第13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吗？各位，没有人教耶和华，所以你最好不要去教上帝，你最好不要说上帝你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我建议你应该如何如何。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按着他的旨意求，但是顺服他，你要让他做你的谋士，他来告诉你，你不要对他说他不公平，你不要想指教他公平的道路，你让他来指示你公平的道路。因为我们一切没有他，我们是那么的虚空。后面18节又讲到说，这些偶像的虚空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第23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谁都不能跟上帝比。 好，这样你看到我们在讲小先知书的背景，背景的背景，以斯拉记是小先知书的背景，然后以赛亚书又有很多是以斯拉记的背景。上帝是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